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八集。
那条长春路上看不到春天的影子，只能看到一些慌乱的野草以及不知何时堆在那里的水泥桶子。那水泥桶子却是三毛的最爱，他很喜欢在那水泥桶子里钻进钻出。这是一场只有他一个人的捉迷藏游戏，他从一个桶子中钻出来，又钻进另一个桶子里，他追逐着自己，寻找着自己。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会让他感到安全。那时的他的整个世界都只要自己一个人就好。那时的台北是寂寞的，天是寂寞的，夜也是寂寞的。每一个黄昏，每一个晚秋，都是寂寞而荒凉的。当孤云漂浮于天，感受着无依无靠也无拘无束的人生，他不知晓下一刻自己会被撕扯成为何种样子。当夜色微凉，惨白色的月亮孤寂地悬浮于空中时，无人知晓那月宫之上，嫦娥又饮了多少杯苦涩的桂花酒。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寂寞而孤独的，他们用笑声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，用各种聚会来昭示自己并不孤单。然而他们无法欺瞒住自己的内心，当午夜钟声响过，独自一人在床上难以入眠之时，他们方知这世上其实只有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并不能责备三毛将自己封锁，因为他也和许多人一样，是一个寂寞而又孤独的旅者。在这红尘陌上，我们经历过快乐，也感受着悲苦，然而这些总是相辅相成的，尤其是在13岁到20岁这段时间。尽管充斥着青春的苦涩与酸痛，但那苦涩也总是在绵绵细雨中被融化成雾，那酸痛也往往被可爱的糖果化作微甜。至于那些如诗如画的少女们，那段年纪更应该是充满着浪漫的词汇，充满着微风、柳岸、细雨和朦胧的悸动情怀的。然而本应拥有这一切的三毛，在这七年中却只有痛苦，只有绝望，只有冰冷。在一个深夜里，已经无法忍受下去的三毛拨通了生命线电话，对着冰冷的话筒，他急切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句话：
活不下去了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呀。
生命线耐心地劝着他，给他讲一些生命美好的大道理，但那些道理对三毛来说实在毫无用处，那就仿佛是应付一般轻飘飘的棉絮，根本无法解救他已经沉入深海的心灵。一个自闭的孩子本就让人不知所措，而三毛还不仅仅是自闭，事实上在无尽的自我厌恶与自我抛弃中，他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抑郁，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走入他的内心，他已经将自己深锁在一个无边的闷热的深渊之中，那就仿佛到处都是岩浆的火山口，他就在那滚烫发红的冒着泡泡的岩浆之下，哪怕是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们也无法道及 那样一个地方，将早已放弃希望的他救出来。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让他摆脱这一切的困苦，只有远离这世界，他才能得到解脱。在一个台风呼啸的夜晚，枝叶疯狂拍打着摇摇欲坠的窗框，三毛独自一人坐在床上瑟瑟发抖，恐惧地看着窗外那如同魔鬼一般的树影。他已濒临绝境，他已经无路可逃，这世界对他而言是那样可怕，那样让他无处容身。这天地之大，竟没有哪一寸空气能偶让他自由呼吸。他已经窒息，已经如溺水的人一般，只有挣扎。于是他爆发了，他决定对这可怕的世界做最后的抗争，他要让那所有的痛苦和折磨都见鬼去。他断然割破了左手腕的动脉，用死亡来抗拒这个世界。如果他就那样死去，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读到那些美好的、感动的文字，这世上也不会有一段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，而在当时的某个报纸的角落，会出现一则不大显眼的新闻：某中学生因抑郁自杀身亡。这样的新闻我们每天都能见到，而我们毫无感觉。读完那条新闻，我们会继续悠闲地吃着早餐，喝着牛奶，然后将衣裳整理好，拿起包走出门去上班或者上学。那条新闻转眼就会被我们忘记在脑后。也许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偶尔想起，会跟大家谈起那个女孩自杀的新闻，然后大家感慨两句，然后继续讲那些毫无意义的笑话。至于那自杀者在临死之前的绝望与困苦，又有谁会真正在意呢？好在三毛并没有成为那一则不痛不痒的新闻，他的父母及时发现了他，慌忙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了回来。那是三毛第一次经历死亡，也许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得到解脱，却又重新被拉回在了那个暗黑无光的牢狱之中。那一夜疯狂不止，树木发疯一般摇摆不停，简直要将自己的树干都摇断了。台北的天气总是这样的，当台风刮起时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黑暗的夜吞噬掉。当外人来到那里，总是会被吓得不敢出门，但长居在那里的居民却早已习惯，习惯了恐惧，习惯了绝望。三毛的手上被缝了28针，当他苏醒后，看见了父母仿佛一夜间便老去的容颜，看到他们悲伤哀愁的模样，他听见父母喃喃地哀求他活下去。也许那是第一次三毛感受到原来自己是被重视的，原来即便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，他还有父母希望他可以活下来，留在他们的身边。他曾经以为父母是坚强的，是不可撼动的，但在那一刻他才发现，原来他的父母也是很脆弱的，脆弱到看到他手上的血就会精神崩塌。我们总喜欢责备自杀的人，责备他们自私不负责任，他们只求自己的解脱，却忽略了那些爱他们的人，忽略了那些等待他们归家的父母和关心他们的亲朋。然而我们却忘记了，如果一个人还会在意这些，他就不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还能看到这人世的美好，他就不会放弃哪怕少得可怜的光与热。每一个自杀的人 都是已经彻底绝望的、无法承担心灵上的负重的可怜人。在三毛的青春时光里，他的自杀行动被父母及时阻止了，但这并没有停止他对自杀的欲望。一个人的童年经历的确会影响他的一生，那个数学老师给他的屈辱让他陷入了癫狂般的抑郁中，让他开始厌恶这个世界，在他心中埋下了自杀的种子。许多年后，他真的自杀成功了。如果那个数学老师读到那条关于著名女作家三毛自杀的新闻时，他不知会作何感想呢？也许他会毫无感想，因为他不会认为这与他有任何干系。他也许会觉得那孩子本就是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他喜欢自杀，喜欢背弃世界。他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教过的学生竟然是这样一个心灵扭曲的人，实在是他的耻辱。当然，他也可能会觉得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会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女作家，也是他可以炫耀的资本。而这个女作家的人生经历又是这样离奇，更让他骄傲万分。当然，最可能的情况还是他恨死了三毛，因为三毛竟然在他的作品中歪曲他的形象。三毛曾经对人说过，他在南美洲旅行的时候，发现那里的人们崇拜一种神，名叫自杀神。他说，对自杀神，他是很有兴趣的。现代的医学已经十分发达，我们许多人已经明白了抑郁症是怎样一回事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患上抑郁症之后，他会时刻都想着自杀。当遇到需要愤怒的事情时，他会选择平静，甚至选择调侃。他们的表面有时候会过分的安静，过分的与世无争，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一颗蠢蠢欲动的自杀的欲念。所以当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自杀时，他多半已经患上了抑郁症。可惜的是，抑郁症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治愈的病症。事实上，抑郁症可以被治愈的几率简直是微乎其微的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患上抑郁症，人们除了时刻防止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简直毫无办法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始终在抑郁症的折磨中不得自拔，那勉强让他们活着，又有何用处呢？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努力减少一个人患上抑郁症的可能，让这世上少一些如那数学老师般残忍的加害者。尽管努力挽回了女儿的生命，但在父母的眼里，三毛仍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孩子。在许多邻居和亲戚朋友的眼里，三毛都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孩子，是羊圈中的一只黑羊。在羊圈里，黑羊总是无法受到欢迎的。那时候的三毛最需要的本应是理解和宽容，但人们似乎总是对自己的宽容和理解十分吝啬，他们宁可付出十倍二十倍的鄙夷和蔑视，也不愿付出一点点的包容和理解。他们经常在背后议论三毛，有时迎面撞上了，也会向他投以异样的目光。流言总会传到主角的耳中，三毛渐渐知道了周围人对他的看法。他的父母更是早就知道自己女儿在他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。好在陈思庆夫妇的涵养足够，好在他们并不会人云亦云，多少懂得一些教育方法和医学知识。他们用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带着女儿去医院治疗，他们明白女儿只是病了，并且病得十分严重，所以他们并没有过多责备。 三毛的父母是伟大的，也许如果没有他们，那三毛可能早就在一场或者几场自杀行动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是他们的努力才让三毛在巨大的黑暗中看到些许光明，让他一直活到看见了撒哈拉，活到遇见荷西，活到写出那些感动人心的文字。那段期间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三毛看了无数的心理医生，医生耐心地和他谈话，给他讲故事，讲一些人生的道理，还给他吃了很多药。医生尽到了全力，也许医生的努力是有结果的，结果就是那段期间三毛没有再去自杀。然而那仍然无法将三毛从他的自卑和恐惧中解脱出来。三毛甚至始终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坏孩子，是一头黑羊。巨大的自卑感压倒了三毛，他的智力变得很坏。心理医生测量智商，他得了60分，接近于低能儿。三毛对于外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，他经常跟父母顶撞，不管他们会如何伤心，动辄与弟弟们豁命的打架。三毛下手很毒，有一次他用钢钉梳子把一位堂弟打得满脸血珠。三毛像一头幼兽，舔着自己伤口的鲜血，哀哀地怜悯自己。他对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敌意，充满了攻击性，而内心却又充满了自卑与自怜。在古老的希腊神话中，有一个悲伤让人怜惜的女神，她的名字叫做伊寇。伊寇是一位山林女神，她是那样美丽，她的双眼犹如初升的太阳透过林叶而在地上投影的星光点点，她的脸蛋儿如同黄昏前映在西方的霞光一般，她的声音宛如天籁，当他歌唱，山林中所有的猛兽都会变得安静，连风也会放慢他的脚步，以免打扰到这美好的女神。然而美丽总是无法摆脱的原罪，于是他遭到了天后的嫉妒，将他贬到下界。在下界他遇到了一生的所爱，那个男子叫做纳雪瑟斯，是个名副其实的美男子，他其实比女人更加美丽，让人炫目神往。伊寇就这样沉浸在对他的爱意中，然而天后夺走了他表白爱情的能力，他无法正常说话，每次开口只能重复对方说话的最后三个字。虽然无法表白，但他仍是不能抑制自己跟随纳雪瑟斯的脚步，他就这样带着悲伤的爱情跟随在美男子的身后。纳雪瑟斯发觉了，便问身后的姑娘，谁在这里？
在这里，
伊寇回答。美男子又说，
不要这样，我宁死也不愿让你占有我。
占有我，
伊寇答道。乍一开口，伊寇便知道自己一定会遭到厌恶了，然而他无法改变这一切，只能绝望地看着纳雪瑟斯看向他的目光变得鄙夷。看到纳雪瑟斯嫌弃的表情，美丽女神的心一跌到谷底，她开始后悔，她宁愿不曾与他进行任何对话。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，纳雪瑟斯已经认定眼前的这位女子是轻薄的姑娘，她本以为这姑娘的内心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，但事实证明她错了，但这也能够让她理解，因为她知道自己是那样美丽，她的美丽可以让任何一个矜持的淑女变得 忘记羞涩，而说出那些自取其辱的话来。所以当听到伊口说出那些连他也会觉得难堪的话时，他虽然心中惋惜，却也知晓这是理所当然。果然这世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可以与他相配的。于是他带着满脸的不屑离开了这个不知廉耻的女神。后来有一天，天帝明白了一切，明白了伊口受到的屈辱，明白了他无法结果的爱情，他决定惩罚纳雪瑟斯。一天，纳雪瑟斯到湖边去，从湖水里看见自己的美貌，欣赏不已，恋恋不肯离去。天帝见了，便把他变作了一株水仙。水仙是自恋的花朵，也许像纳雪瑟斯那样的人，他爱的永远只有自己，所以将他变作水仙实在是再合适不过。然而即便经历过那样难看的屈辱，伊口仍旧不能忘记对纳雪瑟斯的爱情，于是她成了一位深爱水仙的女神。封锁在心灵牢狱中的三毛读到了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，那时候她的内心与那绝望的女神达成了共鸣。女神是被咒语封锁住表白的权利，三毛则是被外界的嘲笑和屈辱封锁在内心之中。他们都是绝望的囚徒，同时又都渴望着一场释放来将他们解救出来。那个绝望的女神成了三毛内心中的投影，于是她给自己取了第一个笔名伊口。她就是伊口，伊口就是她，她就是那个被咒语锁住的可怜女人。而当时的她明明还是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。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她生命的律动，碰触她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